感谢主，让我们弟兄姊妹再回到神的家里面去敬拜上帝。早几个月前，有教会邀请我去他们的堂会里面讲道，所以最近有几个星期，我都在外面讲道。感谢主也给我有这样子服侍的机会。后来教会就请我回来做陈牧师的助手，所以在时间线因为已经承诺其他人了，所以我就没办法，可能在过去的几周大家看到我来的时间有点晚。感谢主给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能够侍奉敬拜主，也特别感恩就是在这段时间弟兄姊妹对我们家人的爱，对齐恩的带导跟鼓励。齐恩现在是在看一个专科医生，他大概会在他的耳朵里面把这个技术打进去，盼望能够把他内部倘若有发炎还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听不到的，可以呢能够清除以致他有机会可以听到。所以在动手术以前，这个可能是我们叫 last resort 就是看最后这个可能性，看神会不会透过这样子来让他就不需要动手术我们知道神会看顾他我们也知道神是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所以他一定会看顾他，带领他前面的路。所以也谢谢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关爱，你们的带导给我们内心有很大的平安，而且有很大的这个属灵的能力来面对这件事情照照看到神透过教会给我们的爱，我们充满感恩有一个神学家，他的名字叫尼古拉 Lagrasov Kusa， 他曾经这样说，他说人的知识叫人知道，对神是一无所知的，因为知识明白一件事情，就是除非人能够知道那不可知的，看见那不能看见的，得到那个不能得到的，人是不可能认识神的。我们的神是超越的上帝，旧约的诗人跟先知和新约的使徒们，他们从心灵的深处却发出对神的渴慕，他们好像诗人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露渴慕溪水。有一本书叫 Your God is too small， 你的神太渺小了，作者把基督徒对上帝错误的认识列举出来，有很多人对我们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位上帝有迷信的概念，以致他们认为好像上帝只是一个伟大慈祥的老人，还是觉得上帝是一个温柔体贴的良爸，然后也说神只是哪一位他是绝对完美但是不吃人家烟火的神明，有一些更认为上帝只是有求必应的神仙。今天就让我们从圣经里面其中一段非常伟大讲到神与人接触的一个经历来看一看，到底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再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只能谦卑的，在你的面前连望你都不敢，因为你是圣洁的上帝，你是伟大超伟大，而且是超越一切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一位。主啊，就求你今天透过你的灵把你启示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看见那不能看见的，让我们认识那不能认识的，以致我们心存最大的谦卑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侍奉你。求你的圣灵在这个时间把你的话解开，以致你的话充满力量跟光照耀在我们的心里， 让我们能够更渴慕认识你这一位是在近在以后永在的上帝。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看的这一段经文大概是在主前1500年所发生的事情。当时以色列民他是住在埃及地，埃及的法鲁王帝恐怕他们膨胀到一个地步把他们吃掉，所以就用欺压来强迫他们，强迫他们做奴隶做苦工，甚至下一个政策要把他们的男婴全都杀。在3章1节就记载，当时后来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摩西，他在旷野的地方放他岳父的这个羊，他来到西乃山的地方，然后神的使者就在这个被火烧的荆棘当中向他显现。当时摩西看到这个荆棘，哇，很奇怪，为什么有火烧但是这个荆棘没有破坏的，他就说要过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在哪个时刻，他就听到上帝跟他说话的声音，神对他说，摩西，摩西。摩西就说，我在这里。然后神就说，你不要进前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现在所站的地是圣地。神向摩西显现，首先显明他就是圣洁的上帝， God of Holy。 神给我们先看见的他就是圣洁的上帝。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时间就跟大家分享到神是圣洁的，我们要以他当得的敬畏来敬畏他。所以摩西看到的时间就把他的鞋脱下，圣经在3章6节他说他蒙上面，因为怕见神。神是可敬可畏的。然后神就对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神向他显现，告诉他他是过去的上帝，是摩西跟以色列民所有的祖先的上帝。然后3章7节，神就跟摩西说，我的百姓在这个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这个督工而杀鸡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我上来是要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神向摩西显现，告诉摩西说他是现在的上帝，他现在看见，他现在听见，所以他有行动从上面上来要拯救他的以色列民。然后3章12节，神就跟摩西说，他说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以后，你们必要在这个山就是西乃山的地方来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民真的离开埃及来到西乃山，在哪边敬拜侍奉神，所以神就预言百姓一定会到这个山上，然后在哪边百姓会敬拜他。神告诉摩西他是未来的上帝。启示录的作者使徒约翰，他非常有可能因为在神宝座面前侍奉的四个活物的侍奉所感动。圣经记载约翰看到的这个四个活物在神的面前昼夜不住地向神敬拜说，圣在，圣在，圣在，主神，你是昔在近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约翰就在他所写的启示录里面有3次说神就是昔在近在以后永在的哪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所信的上帝，原来他是创造世间的上帝。神人摩西，他认识神以后，他写他的诗篇，他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是说，从永恒的过去到永远的未来，你是神。在神里面，他不用吹灰之力，他可以知道在时间还没开始的时间发生的事情，也同时他可以不会吹灰之力知道时间结束的时间要发生的事情。在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上帝，在他里面只有永远的现在。对他来讲，时间不是问题，这样子的认识太伟大了。我们所信的神就是因为这样子，不单只是知道过去未来的上帝，在他里面是永远的现在的那一位。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子伟大的上帝，我们真的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交给他，是最稳妥的。所以虽然奇恩有病，我跟美玉可以很安然的把奇恩交给上帝，是最稳妥的。他是那么伟大，他是时间的主，他是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上帝。然后在三章第十三节，摩西对神说：“你差我去跟这些以色列民说话，我到以色列人的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先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对他们说什么？”摩西就问神：“到底你叫你的名字是什么？”出埃及记三章第十四节，神说这一句话是非常大的震撼力，是人类文献当中最有智慧而且是最伟大的一个宣告。当我越想这句话的时间，我就说刚光是这一句话已经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语。这一句话真的充满能力，充满这个思想远远超过任何人、哲学家、宗教家可以发出来的智慧。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句话是在主前三千，说从现在三千五百年前写下来的。神对摩西说：“我是至有永有。”英文翻译是 I am who I am， 希腊文翻译是 Ego Eimi。我们倘若根据希伯来原文来直接翻译这一句话，上帝跟摩西说：“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是。”当我们看见上帝这样子宣告的时间，人能够对上帝最好的这句话的解释就是静默跟敬拜。这一句太伟大的话，只有神才可以讲出这样子的一句话。神对摩西说 Ego Eimi， 结果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弟兄姊妹，首先这一句话给我们看见，好像中文翻译一样，神是自有拥有的。神不是靠任何的东西给他有生命，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间曾经讲过这一句话，他说父就是天父是自己有生命的。神的存在不由于你，更不由于任何的人，他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他是自由自立自主的神。陶书博士讲得很好，他说：“ 当我们承认一位是我们以外超绝存在，是和我们完全不同类的，不能用一个名把他赶走，也不能用理性叫他他就会来，也不能用好奇心寻求他他就会听从的。面对这样子的一位，我们需要高道的高度的谦卑，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有的谦卑在他面前。当神说我是的时间，就是表明一切所有万物都是出于他，本于他，一切生存之物也是靠他才可以存在。当他说我是的时间，就表现什么？就表现出他才是真善，真理在他，真善在他。就好像在这个约翰福音，当使徒约翰介绍耶稣的时间，耶稣跟人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真理的意思，不是我们理解的是道理，而是耶稣跟我们说他才是 reality， 意思说他才是真相。当神说我是的时间，他就表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原来一切我们看见，一切所有人类的思想、情感跟意念都可以是虚空的，唯有这一位说我是的这一位上帝，他才是真相。难怪保罗在罗马书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理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所有东西，我们的这个文化带来的一些概念有哪一样才是真的？当神说我是的时间，就给我们有真正的答案，因为只有他才配得讲这一句我是。我们属于他的人，还是所有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也反映他这样子的一个主权而已。没有这个真相，我们都变成虚无。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就是这样子伟大的一位神。从他所说我是的时间，也给我们看见原来所有受作物他们的意义都是他赋予的。我们所有看到的一切的存在好像虚无没有意义，但是真正的意义就是这一位说我是的把它定义上来。我们认识这一点的话，对我们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的宝贵。为什么呢？原来我们人每一个人的价值不是我们跟我们身边的人来敲定的，我们的意义原来就是这一位永远为主，从亘古的过去到永远的未来都是神的哪一位来决定。所以这个意义就完完超过我们一切可以想象的价值的意义。所以我们的价值，人的价值，人的这个肯定，就完全无限的在主里面得到肯定了。我们就好像浪子回家了，我们就好像一个漂舟在大海洋里面，不需要再漂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神说我是的时间，我们就知道我们有盼望，我们就有意义了。而且这样子的认识会帮助我们可以胜过地上很多的这个引诱。当神说他是我是的时间，也是表达出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看见，就是任何神的所事，他仍在他积极里面。 他关顾他所造的万物，完全是因为他自主的乐意，而不是因为他为受助之物能给他任何的需要，而且并非因为受助之物使他完全，不是外在的东西让他更完全，因为他本身已经足够完全了。所以当谈到需要这个字的时间，在这个永恒的上帝里面，他不用这个需要这个字，在他里面完全的用不着，因为他不需要我们，也不需要任何的万物，他可以完全的自主，在他里面人是他。当我们在教会侍奉上帝的时间，甚至我们领受主的大使命要把福音传出去的时间，我们有时说，哎呀，教会需要我们，还是甚至可能我们还有一个必见的想法，神需要我来传福音。弟兄姊妹，当神说我是的时间，请你把这个错误的想法拿走。神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不需要任何的帮助，他不需要你，也不需要我，因为在他永恒的神圣里面，他自己已经完全，而且他已经可以自己完全的满足。当然神也有主权，主动的屈尊辅救我们这些顺服他的儿女，他愿意与我们同工，而且我们在侍奉里面所做的原来也是他的工作。比如说我们说有人信主了，倘若不是圣灵感动他重生他的生命，连最好的布道家都不能帮助他能够重生。不是出于神的爱感动我们会服侍，神透过他的仆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没有这样子的爱，在神的眼里等于零分的。所以是他在我们里面工作，他也使用我们与他同工来完成他伟大的工作。其实他不需要我们，他让我们有份参与的服事，原来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荣耀，而且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有机会在圣灵的引导底下能够认识这一位伟大的上帝，其实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恩典跟福气。面对这样子的一位永在永活的上帝，在他里面只有他才可以掌永远的那一位，我们可以怎么去回应他？在出埃及记33:15-18，当时就记载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已经出埃及了，进到西乃山的地方，但是以色列民犯大罪离开上帝，然后神跟摩西说，他们自然这样子犯罪，我就不跟你们去了。然后摩西就求神说，神啊神啊，不要不要，我要求你，求你然然的与我们一起同在同行。因为摩西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以色列的民族跟其他民族不同的，不是因为他们强大，也不是因为他们富有，也不是因为他们能够有好的制度好的体制，在这个当时的社会里面领先其他的民族。他知道他们与其他人不同，因为有上帝与他们同在。今天我们的教会人数不多，但是教会最重要的不是人数，不是奉献，甚至不是有多好讲道的传道人。弟兄姊妹，教会最重要的就是 有上帝的同在，其他的万物在神的眼里都不值得成为我们追求的最重要的对象，只有神自己。所以当神听到摩西这样子的祷告，明显神很喜悦他这样子的祷告，然后神就立刻应允他的祷告，跟摩西说，我要跟你们同去。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在人类历史当中最伟大的一个祷告就发出来了。摩西就在他认识上帝的基础，他在旷野看到上帝行的神迹，他带领以色列民出来以前，看到埃及神用石灾把这个法老的心能够软下来，甚至看到神使红海的水分开，在旷野的地方神怎么去让盆死的水打开，让以色列民能够得到这个水喝，然后他也看到神怎么去把他们从这个围炉之家拯救出来。摩西对神很深的认识，但是在这个时候，摩西在神的面前呼求神说，神啊，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摩西他哪一种对神的渴慕？摩西 以他认识神作为他更多认识神，作为他更多认识神的原因，以致他深深的渴慕更深的认识神。所以当我们看见摩西在上帝显现的时间所发出的祈求的时间，到底我们对这样子的是在近在以后永在，而且是全知全能无所不在，是有拥有的，只有他能够说我是的这一位，我们对他的渴慕有多深？蒲树博士做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求你教导我能够知道哪不能知道的，因为除了神的灵以外，没有人能够知道神的事情。当我的理性没用的时候，让我们用信心，而且我们可以因相信来思想你，而不是因为思想才相信。但愿今天跟大家分享，让我们看见神的超越的实践，我们能够赶快的跟主说，主啊，愿你施引我，我就快跑的跟随你。